近嚟全球好多嘅国家汽车制造商面临住车用芯片短缺嘅问题，包括德国、日本以及美国都纷纷寻求台湾政府嘅协助，希望全世界最大嘅芯片生产商台积电提高供货。响二月初，美台政府又包括台积电在内嘅民间企业一个关于供应链嘅视频会议当中，双方亦都讨论咗解决车用芯片短缺嘅问题。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华盛顿对华文媒体表示，除了斯塔贝洛之外，这个月亦都有不少的国会议员是关切车用芯片短缺的问题。萧美琴表示，他大致是说明了缺货问题起因为中间供应商于去年的砍单，导致了芯片转移供应其他的产业，只为民间商业行为，而台湾晶片的制造业者亦都正在努力增产以因应市场的需求。美国总统拜登在过去的星期三签署了行政命令，指示各个部门机构对美国生产的从汽车到手机都必须使用的电脑芯片，比如是电动车所需的大量用的电池、美国药品重要成分的制药，以及是对美国工业和国防产业至为重要的矿物以及是战略物资，例如是稀土等四大类别的关键产品的脆弱性，进行了为期100日的全面评估，并且对包括国防、公共卫生、信息通讯技术、运输、能源以及粮食生产等六大领域供应链进行一年的评估，以增强美国的供应链的韧性。白宫国安会国际经济与竞争力事务资深主任哈瑞尔在当日的介绍行政命令内容的记者会上面，被问到台湾政府对华盛顿要求增加芯片供应一事有何回应的提问时候表示，他不想透露特定外交对话的细节，但是很清楚地是台湾是美国的一个重要伙伴，美国和台湾有个建设性的谈话。日经新闻在星期三在拜登签署供应链行政命令前发出的独家报道说，美国正在加快努力和包括台湾、日本以及南韩等伙伴一起，为芯片以及其他的具有重大战略性产品建立一个较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例如在半导体方面和台湾、日本以及南韩合作，在稀土方面即是和澳大利亚合作。报道说，美国计划和这些盟友分享重要的产品供应网络的信息，并且寻求彼此之间在互补性产品的合作。美国亦都在考虑如何在紧急情况之下迅速分享这些产品，以及关于如何确保储备以及多余的产能框架的讨论。而这些伙伴可能会被要求减少和中国的商业往来。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美中关系以及是台海情势底下，台湾的确是有可能被正式纳入以美国为首的供应链安全联盟当中。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以及台湾与印太地区项目负责人柯海乐表示，他就可以见到台湾在这样的正式联盟里面。柯海乐针对美国之音系问道，在拜登签署了行政命令之后，台湾是否可能好像日经报道所说，被包括在一个由美国以及印太国家共同组成的供应链安全正式联盟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答复。郭海乐说，有可能是，他不认为有什么不可以。蔡英文政府已经表达了对这种想法的兴趣，如果他亦都是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双方应该是可以就此有所讨论，这个亦都是北京自2016年以来对台湾不断施压所产生的反效果之一。他还说，北京积压台湾产生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现时如果美国和台湾有这种务实合作，北京没有太多的工具可以阻止或者是反对这种协议，以便达到惩罚美国的目的。所以现时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进行这种对话，而不需要担心北京可能做什么来伤害台湾，如果他们有这种协商的话。柯海乐还说，北京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情况是还能够有几差，至少现时的战略环境是对那种的讨论极为有利。他是完全可以见到这种台湾在正式供应链联盟里面的景象。对于日经新闻报道的相关内容，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对媒体的回应就是，除了之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迪斯曾经致函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就台湾积极协助车用芯片缺货一事表达感谢之外，美方仲未有就行政命令的内容以及执行的模式和台湾进行讨论。由于去年的新冠疫情初期，美国在包括口罩、手套在内的等个人医疗防护用品的短缺，公众是开始注意到美国过于依赖中国的市场来源的问题，华盛顿亦都开始对供应链安全的问题有更加深入的思考。作为中国以外很多高科技产品，尤其是电脑芯片的重要来源之一，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角色亦都受到了重视。特朗普政府去年11月和台湾举行的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双方亦都针对了包括半导体、5G 以及供应链安全等项目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之前讲述的日经新闻的报道亦都提到，在同北京的紧张当中，华盛顿是从去年秋季就开始呼吁台湾、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拥有丰富高价值技术或者资源的经济体，将他们的供应链和中国脱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